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2月21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未来一周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五个重大经济事件。第一个值得关注的呢，是美国时间周二，美国官方会发布今年第三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预估数据，也就是网友们熟悉的 GDP。 那么前两个季度呢，分别增长是 3.8% 3.5%， 那么预期三季度的美国 GDP 仍然会保持这样一种比较高的增速。 LT 判断呢，应该是在 3.6 左右，因为各大投行呢都发布了自己的一些评估数据，包括美联储也有自己的评估数据，所以普遍认为周二这个数据啊会给市场带来提振。那么如果周二公布的数据 GDP 的增长，三季度 GDP 增长如果跌至3%以下，那么可能就是属于意外事件，那可能市场呢就会带来非常大的负面冲击，所以这个风险呢是存在，但是市场普遍认为这种状况发生的概率并不高。第二个值得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美国会发布每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这个是周三发布。周二呢会发布一组房地产的数据。尽管美国呢有这么两组重大经济事件的发生，市场会高度关注，但是相信网友们都知道，未来一周也是被美国投资者普遍认为的圣诞周或者圣诞行情周，所以未来一周呢，美国投资者会在比较轻松宽松的气氛下度过一周，可能是全年呢最安逸的一周。所谓最安逸的一周呢，是你不用去应付股市的大涨或者大跌。在美国传统的这个圣诞周，股市的交易是比较清淡，而且呢有一个神奇的魔力，也许是为了让人们节日快乐，在交易量非常平缓的一周，股市往往会让它略微偏涨。那么在这一周可能有跌有涨，但总体上会让这一周的股市上涨。所以说一般在圣诞节到来这一周，美国投资者不太担心股市的一些变化。第三个值得大家关注的呢，是英国会在周一公布它的三季度 GDP 的修正值。因为英国呢上周刚刚跟随美联储降息，那么三季度的 GDP 增长对未来英国央行的利率政策的调整就会产生重大影响。那么下一次英国央行降息的这个窗口呢是三月份，那么他三月份做利率政策决定之前，他最后一个 GDP 数据呢就是周一的这个数据，所以这对于关注英镑关注英国经济的网友来讲，这是一个很重大的经济事件。第四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日本央行啊在做出历史性的这个加息决定之后，引发了日本的汇率、国债、股市的剧烈波动。那么未来一周，日本央行呢它会采取一些措施，因为任何央行都不希望自己的政策给市场带来剧烈的波动，所以资本市场期盼未来一周日本央行在国债市场上进行的一些直接干预的措施会稳定日本的这个债券市场。那么事实上日本央行也计划在12月24日对五类日本国债进行直接购买，所以它这就对市场会形成一个对冲，可能对投资日本股市的网友啊会是一个不错的消息。因为央行购买国债它付出代价是什么呢？它就要投放现金，所以尽管上周宣布了加息，加息以后会减少现金流通，人们更多去存钱，但是它本周12月24日他会大量的去购买五类的国债，哎，又会给市场带来充裕。所以未来一周日本的债市、股市、商品期货市场都会出现一些戏剧性的一些反应，非常值得围观。特别是对于啊刚刚涉入投资理财或者对财经刚刚发生兴趣的网友，可以围观未来一周日本市场的表现。第五个值得关注的呢，是中国未来一周会发布一系列的数据，这也是外界判断中国经济的走势以及今年中国国家统计局究竟能弄出一个什么数字来完成所谓的 5% GDP 增长的目标。那么其中12月22日中国央行会公布一项关键的贷款利率，那么市场普遍预期呢中国央行会利率不变，因为它也没有必要变，现在经济增长也是在按他们的计划增长，通胀也是在很低的水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既没有必要加息也没有必要减息。那么除此以外有一些宏观经济结构性的数据会发布，工业利润的数据11月份的，那么这个次重要的数据呢，资本市场还是想看 中美达成贸易协议之后对中国的工业经济会带来哪些影响或者微妙的影响。尽管中共的数据你很难去相信，但是这也是国际资本市场绕不开的问题，没有办法的办法，你只能看中共这些数据。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川普的关税政策的改革是否会被最高法院推翻，这是一个重大的风险事件，而且呢，这个时间节点越来越近了。我们分享两个方面的报道。第一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哈塞特称最高法院此举可能引发关税退税问题。今天总统首席经济顾问表示，如果最高法院裁定废除川普的关税并退税，将会造成重大的行政问题。凯文·哈塞特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国家的节目采访时表示，我真的相信最高法院会支持我们。同时哈塞特认为，即使最高法院的判决对于川普政府不利，他们也不太可能要求大规模的退款，因为把这些退款发放出去会是一个行政难题。最高法院正在审理一项针对川普依据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授权法对数十个国家征收关税的法律挑战。政府官员已制定了败诉情况下重新征收进口税的方案，同时公开称败诉的可能性不大。哈塞特表示，经济状况好转，提高了向许多美国人一次性发放$2000退税支票的计划通过的可能性。他说，今年夏天我不太确定是否有空间进行这样的支出，但现在我很确定是有的。因此我预计在新的一年，总统将会向国会提出一项提案以实现这一目标，就是发$2000。那么这个新闻实际上哈塞特啊，他在向最高法院大法官们喊话，代表川普政府喊话，喊两句话。第一句话呢是推翻川普的这个关税啊，万万使不得，这是他的一种呼吁。第二句话呢是万一万一你们要推翻川普的关税，但是对今年已经收的这个关税啊，你们不要判决说让我们退钱，这个钱退不出去的，因为征收关税要成本，有一些关税也用了，你现在要去退钱的话，那会造成行政的危机，就政府没有办法再拿出已经征收的那么多钱，这个是退而求其次。所以你看，从这个新闻来讲，尽管哈塞特声称相信最高法院会支持川普政府，但是呢，今天这个呼吁呢，舆论普遍认为呢，川普政府还是做了两手准备，或者呢，还是有些担忧。那么现在最急切的问题呢，就是假如推翻川普关税，这个退钱这个事儿，几乎让川普政府不太可能做到。那么对于最高法院来讲，你这个呼吁来讲，它可能会影响它的判决，所以不排除做出一种既推翻，又加上一句下不为例，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舆论攻防战。第二个，我们来分享路透社的报道，就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会不会推翻川普的关税或者川普关税的改革，这种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可能有一些网友认为这个事儿做都做了，如果要推翻的话，那川普多没面子，或者整个美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贸易关系那都弄得乱七八糟，似乎认为这个是大而不能倒的问题，就是不管有多大问题，这个事儿你要把它改正过来，可能天要塌下来。那么但是对于美国舆论来讲呢，美国人还是很轴的，他们还是相信法律，还是在等待最高法院的判决。那么路透社呢，他站在第三方围观的角度，他向我们介绍了这个背景。首先第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什么时间会裁定这个事儿？就为什么川普政府这么着急，一而再再而三来表态？因为这个最终裁决的日期越来越近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预计是12月底至1月上旬，现在已经12月底了，那么最迟到1月上旬，所以说也就是在未来两周内这个事儿就要定了，所以迫在眉睫，并不说这个事儿还遥遥无期，还可以围观很长时间。那么最快的时间呢，路透社报道呢，可能是1月7日，这是最早的时间。那么在1月上旬预判之前，在今年11月5日最高法院呢进行了口头辩论。那么有一些网友呢可能就知道这个口头辩论的一些情势，有一些网友可能就不知道。那么路透社这个报道，他简单介绍了11月5日最高法院法官们呢，大法官们辩论时候法官的一些倾向性的立场，他实际上已经透露出来了。那么这些大法官对川普这些关税啊，所谓对等关税究竟什么立场呢？他报道这样描述的，尽管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之中高达6人是保守派，其中不乏川普第一任期指派的人选，但 11月5日口头辩论中，就连保守派大法官也严厉质疑宪法是把征税权赋予了国会，法条的内容并没有提及关税的字眼等等。所以美国媒体呢普遍报道认为最高法院呈现怀疑的态度。那么第二个问题呢，路透社他就介绍最高法院推翻川普的关税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那么目前预测市场就有一些赌博平台啊，特别在几次大选当中脱颖而出的一些数字预测平台呢，普遍认为法官做出对政府不利的裁决的可能性超过 76%。 所以这是啊目前市场的一种预测。那么路透社他也介绍了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比例认为最高法院的裁决会对川普政府不利呢？他们主要是两大理由。第一大理由就是法官辩论时候普遍有些质疑川普错误的援用了法律。第二个呢是联邦上诉法院呢巡回法院已经裁决了川普这个关税非法。这个对最高法院来讲呢，他会增加这些大法官的新政。所以路透社他谈到第二个方面问题推翻的可能性有多大，这个可能比一般网友想象的这个概率呢可能就会要高一些了。第三个，他这个报道就提出一月上旬最高法院做出裁决之后下一步会如何发展。那么如果支持川普的关税，这个事儿就比较简单了，算是有惊无险。那么如果裁决川普的关税违法，那么就有两种可能了。就今天哈塞特啊为什么大声呼吁啊，他是在这个地方等着最高法院大法官。就哈塞特呼吁，即便你推翻川普的关税，你最好是对今年已经收的关税啊不要做出退税的这种裁决，收了就收了，下不为例，这是一种可能。那么第二种可能呢，我既然判定你非法，那你必须得退，那么这个可能就给川普政府带来一系列的重大麻烦。同时不管退不退税，只要最高法院裁定川普的这个对等关税违法，那么川普政府会启动 B 计划，他们目前已经准备好了所谓的替代方案，它是采取一揽子的征收关税的计划来取代或者顶替目前的这样一种对等关税的征收。它替代方案呢包括引用1962年的贸易扩张法第232条以及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那么这个报道他也提及，就不管最高法院怎么判，有关中国的相当部分的这个关税啊是不受最高法院裁决影响的。你比如说中国相当部分川普第一个任期时候所征收的一些关税是根据301条款征收的关税，那么这个呢就不在这一次审议范围。再比如芬太尼税，这个也不在这个范围内，但是川普 20% 芬太尼税呢他自己又免了 10% 了，所以这个让他的这个砝码呢又少了 10%。 LT 之前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呢是倾向于啊最高法院这些保守派大法官会维护川普的重大执政方针，就倾向于啊不会推翻。但是今天路透社他这个分析呢，他列出来各方面数据，认为这种推翻的可能性还比较大，所以这个事儿呢就增加了我们围观的啊观赏性。好在时间也不长，大家耐心等待，那么未来的2到3周这个事儿就会出现一个戏剧性的结果，无论怎么判都会充满戏剧性。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美国又拦截扣押了第三艘委内瑞拉的邮轮。这个事儿呢让中国躺枪，就最大的受害者或者最受影响的呀是中国。所以这个事儿啊就值得网友们来了解，这个里边的一些矛盾呢麻烦呢还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分享两个方面的报道，网友们可能就会对这个事件呢它真正的内涵可能会有更深刻的理解。第一个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据称美国在委内瑞拉附近海域登船检查了第三艘邮轮，紧张局势升级。昨天呢是扣押了第二艘邮轮世纪号，那么今天呢是第三艘。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在委内瑞拉附近登船检查了另一艘邮轮。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加大了对马杜罗政府的石油封锁的力度。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称，悬挂巴拿马国旗受美国制裁的贝拉一号正前往委内瑞拉装载货物，那么去的路上被美国拦了。此前昨天美国军方登船检查了世纪号邮轮，昨天的邮轮呢是原打算向中国输送原油的邮轮。在此之前12月10号扣押了船长号邮轮，那个邮轮呢也是开往中国的。所以目前呢扣留两艘都是开往中国的这个原油的邮轮，另外一艘是今天呢是空船，是准备拉货的给扣押了。那么昨天 扣押的这个世纪号啊，非常引人注目，因为这艘邮轮呢，世纪号并没有在美国公开制裁的名单上，就是美国制裁了一些邮轮公司违反禁令，就不让你们运委内瑞拉油，你们非要运，它有个黑名单，那么这个世纪号不在黑名单上。那么不在黑名单上，为什么也被美国人扣了呢？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在 X 平台上发文称，尽管这个邮轮呢不在黑名单上，但是它运的油啊是受美国制裁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的石油，就你运错了东西，运了赃物了，所以说必须得扣留。委内瑞拉的这个副总统兼石油部长罗德里格斯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是盗窃和绑架，称此举是美国政府严重的海盗行为。那么委内瑞拉官方他目前呢设定每天呢想出口120万桶石油，这个就成为他这个政权维系的主要的资金来源。而委内瑞拉的反对派领导人，这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马萨多，他呼吁啊要阻止马杜罗的这个石油出口，因为这是威胁他政权的主要的资金来源。所以川普政府连续扣押委内瑞拉的这个油船，那么对马杜罗政府来讲打击是非常沉重的，前所未有的。所以这个事件呢还会进一步发展，我们一定会看到会越来越多的油轮被扣押。那么第二个，我们来分享路透社报道，就委内瑞拉的原油出口，它的油轮被扣押与中国什么关系？这个关系可大了去了。委内瑞拉最大的债主是中国，他还中国呢没有钱，他跟中方达成的协议就是靠输送委内瑞拉原油来怼债。那么这个美国要封锁扣押呢，对中国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呢？委内瑞拉目前究竟欠中国多少钱呢？那么委内瑞拉欠中国的这个债务，中国委内瑞拉官方他们达成了什么协议呢？就靠什么办法来还钱呢？是不是目前媒体报道的只能靠这个原油出口到中国来怼债呢？他这个报道就把详细的这个背景情况啊向网友们做了介绍。第一，委内瑞拉究竟欠中国多少钱这个事儿啊，委内瑞拉不愿意说，中国也不愿意说，这是个很奇怪的事儿。借钱的不愿意说委内瑞拉欠了多少钱，委内瑞拉方面呢也不愿意说欠中国多少钱。那只要这两个人同意的话，他们欠不欠钱可能别人也不太关心了。那么究竟委内瑞拉欠中国多少钱呢？路透社报道呢，他根据公开报道和调查的数据，就中共一共向委内瑞拉提供了650亿美元的贷款。那么这个是中国方面呢对外发布的信息，新闻信息，但是中国这些信息呢有时候真真假假，有时候开空头支票。那么在中国官方公布的650亿向委内瑞拉的借款里边呢，主要是两种方式的协议。第一是通过向委内瑞拉赋予信用额度，就我可以给你贷款贷这么多。第二呢是通过石油换贷款向委内瑞拉注资，就你给我多少石油给你多少贷款，主要是这么两个方式。就第一个是硬贷，就借钱给你，第二是石油换贷款。所以委内瑞拉欠中国的债务主要是贷款，是由两种方式形成的贷款。那么第二，委内瑞拉认为他欠中国多少钱呢？因为委内瑞拉他也得向他的国内的民众也要报告，委内瑞拉官方只承认欠中国100亿美元，就中国说你欠650亿，委内瑞拉说我只欠100亿。那么中间这个差距为什么会这么大呢？委内瑞拉方面的解释呢是根据债务重组还款以及债务出售，所以我们现在就降到了只欠中国100亿了。那么委内瑞拉方面他们认为只欠100亿，怎么还这100亿呢？我们就是把石油运到中国去。那么第二个方面呢，路透社就好事，就你一方面说650亿，委内瑞拉只说100亿，那么目前他们已经存在一些借款协议以及还款的状况，路透社呢又通过华尔街的渠道又去了解了更多的信息。第一个呢是委内瑞拉为什么说只欠100亿呢？他有一些债务呢他做了表外处理宽限安排。路透社举第一个例子呢是2020年中国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对650亿欠款当中的190亿美元的贷款提供宽限期，而且呢中国方面呢就同意委内瑞拉呢不还本金，你在宽限期呢只支付利息就行了。所以这个190亿美元在委内瑞拉理解来讲是不用还了的，但是中国方面认为呢那还得还呢，我现在只不过看你困难只让你还利息。所以你看650亿190亿就这么没的。第二个呢，石油抵债或者石油换贷款，这个双方2025年他们达成的协议呢是每天61万桶， 运到中国去。那么目前呢，路透社认为61万桶啊，实际上根本没有办法保证的。第三个，这650亿怎么处理呢？叫暂停新增贷款，就中国呢不再继续追加贷款了。现在目前所有的事都是能还多少钱还多少钱。所以通过路透社这个报道，我们能够了解两个方面信息。第一，中国的650亿债务啊，那个一分钱都没有减少，仍然是存在。但是中国与委内瑞拉方面做了一些手术，就有一些免除，有一些呢展期，有一些改变了贷款性质。比如说这个190亿的问题，你只还利息，本金不还，但是本金是不是永远不要了，这个双方理解上有分歧的。它还是反映了中共对委内瑞拉的支持，豁出去了，反正也要不回来，还是愿意为摇摇欲坠的马杜罗政权呢提供支持。这种支持啊，其他任何国家是做不到的。那么第二个信息呢，就是委内瑞拉认为的100亿美元呢，唯一的还款方式就是输送原油，现在被美国卡了。那么在这个事件过程当中，让国际舆论感到意外的呢是，中共啊，他保持异常的这个冷静，异常的低调，他为什么不发作？ LT 认为可能两个原因。第一，你发作没用，美国现在是要来整顿他的后院，这是他的大政方针，你这个时候去抗议啊没有用，而且还让小粉红看到习主席的软弱，所以还不如不抗议。那么第二种可能性呢，是委内瑞拉本身也没有那个能力还债了。这个不光是美国拦截原油，即便是放开让他送原油，他也还不了650亿。这种因素的影响啊，可能是更主要的。所以我们在围观川普啊驯服委内瑞拉来围剿马杜罗的时候，中共啊成为一个损失最大的人，而且在习主席豪情满怀不可一世的状况下，也能够看到习主席的不堪，就打掉的牙齿啊往肚里吞，没有能力发作，也不敢发作。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路透社的一个报道。这个你还是得服人家这些媒体。就路透社上个星期报道一个震惊全世界的新闻，说中国啊招聘了荷兰半导体设备巨头 ASML 的前工程师，他们在深圳秘密的拆卸人家荷兰的光刻机 UV 光刻机原型，而且还能够复制出来。所以说中国的光刻机啊摆脱了卡脖子。就这个新闻呢震惊全世界。 LT 在前两天与网友分享这个新闻的时候呢， LT 感觉用直觉来讲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路透社这个报道之后没有其他媒体来佐证，甚至是连中国的媒体也没有来肯定这个事儿。那么今天路透社呢，他自我修正，他没有说那个报道有误，因为那个也是他们从中国得到情报，中国方面向他们提供的情报。那么今天他来了自我修正在哪呢？就是他通过一名叫艾瑞克林的专家，他对路透社报道进行分析，就认为不可能的事儿，就你路透社那个报道不可能。所以今天路透社他这个报道很有意思，他报道了专家批评路透社之前那个震惊世界的报道是不可能的事儿，但是他没有说他是个虚假报道，就说你报道的内容用专业的逻辑常识来推理不可能。这个报道标题是为何中国无法逆向 EUV， 专家称那不是砸钱的工程，就你砸多少钱做不出来的。这篇文章这样报道的，艾瑞克称中国现在试图集合几百个挖来的钱 ASML 的中国籍的工程师，意图复制这项从研发初期至今全球累计超过数十万顶尖工程师智慧的总和，这不仅是对技术的不敬，更是对统计学的蔑视。即便我们退一万步假设，中国倾尽举国之力，通过各种灰色管道凑齐零部件，真的在深圳、上海或者北京某个无尘实验室里组装一台长得像 UV 的机器，它看起来有巨大的白色外壳，有传送芯片的轨道，甚至开机还会发出类似的运转声，但这台机器的命运注定只能是昂贵的工业模型，而不能是印钞票的曝光机。那为什么做这么武断的判断，说中国不可能复制或者不可能还原人家这个光刻机呢？他说原因很简单，因为 EUV 从来不是乐高积木，你把特斯拉拆了，或许能照葫芦画瓢造出能跑的电动车，但是把 ASML 的 UV 拆了，你只能得到一堆废铁。这不是关于单一零件的逆向工程，这是一场关于极限整合和隐性知识的物理学的障碍赛。他说一般人看 UV 你只能看到德国的蔡司镜头，美国的 Simmer 光源，这当然没有错，但那只是冰山 露出水面的一角。真正无法复制的是 ASML 让来自全球超过10万个顶级零部件的组件在纳米尺度下精准协作。除了光学系统， UV 内部必须持有极度真空，因为极紫外光的波长极短，空气中的任何一点气体分子都会把光线吸收殆尽。这意味着必须打造一个比外太空还要干净的真空腔体，而且这个腔体内还有高速移动的工作台在运作，而这直接引出另一个被低估的技术黑洞——双工件台系统。艾瑞克接着说，如果硬件是骨架，那么软件是灵魂，这正是中国最感无力的地方。即便他们通过高薪挖人，找来的那些曾经参与组装中国机的工程师也无济于事。这些人或许能凭记忆教你怎么把复杂的乐高积木拼起来，但是软件却是另外一回事。 EUV 内部运行超过5000万行控制程序代码，甚至规模超过了波音787。这套软件系统不是单纯的开关控制，它是一套具备自我修正能力的超级大脑。他讲第三个原因就不可能逆向复制出来。这个 EUV 啊，它并不是荷兰这个ASML 他自己弄出来的，他制造这个机器的过程是与他的几个高级合作伙伴共同培养出来的怪兽。就一台新的机器原型往往充满缺陷，只有放到台积电这种对良率有着变态要求的工厂里才能够暴露出问题，然后通过台积电与 ASML 的合作来进行完善修整，才能够实现设计的目的。所以这个没有这个像台积电这样一种用户，你也很难让这个机器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所以他最后这个结论的是，这不是看不起中国的制造能力，而是对工业文明积累的敬畏。在物理学和供应链铁律面前，民族主义的热情终究让位给冰冷冷的良率的数据。那么这个报道呢，给上个星期啊，让中国爱国群众啊兴奋不已的好消息又泼了一大盆冷水。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两条啊，有关中国经济形势的两个报道。第一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这个新加坡联合早报长期以来扮演中国的外宣媒体的角色，但是今年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包括新加坡的官方也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在高市早苗台湾有事那个风波当中，新加坡的这个一贯清华的这个总理啊黄循才，他惊人的讲出来说，中共不要喋喋不休，所以你们对待历史的态度应该学学我们东南亚，而且今天东南亚最信任的国家是日本，而不是你中国。哎呀，这番言论呢，这个让国际舆论感到非常震惊。中国官方不敢面对这个舆论，甚至连批评都不敢批评。就中国民间有一些社交媒体上在批评黄循才这个观点，官方的这个就忍气吞声。那么这个背景下，新加坡过去啊长期扮演中国的这个外宣媒体角色的报道呢，也多了一些对中国问题的一些探讨的报道。他这个报道标题是地方财政压力加剧，中国农民工岁末讨薪潮再起，这个成了中国的惯例了。他报道这样描述的，仅过去一周，中国各地发生农民工讨薪事件已超过10起，讨薪的方式包括堵路堵门、停工抗议、网络平台发文等。根据中国社交媒体上的影片，广西白色一处高速公路上10多名工人15日堵路讨薪，湖北汉川一服装工厂因讨薪无果，数十人于13日堵路维权。受房市下滑的影响，建筑业成为讨薪问题的重灾区。黑龙江大庆一处建筑工地，数名工人为了讨要工资，在塔吊起重臂上停留了2天1夜。这个不得了，这个冰天雪地，这个工人怎么跑到这个空中待2天1夜？另一名疑似为建筑工人的网民17日在网上发文称，他所在的建筑公司是中国央企，他说我们无法生活了，工地要钱一年比一年难，就目前21年欠的工资都还没有要到。那么这个22年、23年、24年、25年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个你看拖欠工资这么严重。他接着报道说，中国官方也注意到底层劳动者讨薪问题，最近召开的中共政治局会议将解决欠薪列为明年经济工作之一，提出解决好拖欠企业账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 都牢民生底线。哎呀，这个习主席小手一指，要指到明年去了，明年再说。所以到岁末的时候，这个舆论还是应该有些同情心，就即便是正能量的网友啊，这个时候还是要将心比心，还是要去帮助这些弱势群体啊，呼吁。因为中国人呢，他活一生就是活面子，他这个活面子过不去的面子就是春节，春节要交作业，春节要算总账，你如果拿不到钱了，这些农民工回家都不敢回的。所以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这个频道这个评论呢，来了越来越多的正能量网友。那么面对这些弱势群体，你看大庆，大家去想一想，两天一夜待在那个塔吊的这个吊臂上，这个是非常可怜的。这个第二个呢，我们来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华尔街日报呢，它最近报道了很多内容呢，是说习近平与川普打赢了，或者是中国的这个外贸顺差创历史记录。那么这篇报道呢，它从另外一个角度，从民间角度来报道普通民众对中国经济的感受。因为数据嘛，5%的 GDP 增长，全世界第一，中国创历史记录的贸易顺差，这个是习主席这个炫耀的资本。普通的中国人对2025年怎么感受的，这个华尔街日报啊，他通过第一手资料信息，他做了一些报道。他这些信息来自于中国普通人向华尔街日报的透露。他这个标题是，当繁荣契约破灭，中国读者讲述经济低迷中的切肤之痛。就很多中国的普通民众向华尔街日报投稿投诉，华尔街日报呢把它进行了一些梳理归纳。就第一类呢，是所谓的双重打击。他报道这样描述，银行经理黄先生今年在上海被裁，他代表了这样一部分人，他们遵循传统成功路径，到头来发现脚下的根基出现裂痕。黄先生在2019年以每平方米11万的高价买下了他在上海的住房，这个价格约合每平方英尺1500美元，与曼哈顿的平均房价相当。尽管黄先生说他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财富，但房价的下跌和失业让他遭受双重打击，这个是有一定共性的。就有一些底层家庭背景的孩子，通过这种学霸的业绩在大城市站稳脚跟，因为他们没有父母的资助啊，靠自己的积累贷款在一线城市买房，但是突然遇到经济遇冷加房地产危机，他们既面临房贷的违约，又必须得应对失业。所以这个双重打击究竟代表面有多大，有多少人这种这么倒霉，可能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可能了解会更多。他梳理的第二类中国普通民众给华尔街日报写的信叫日趋谨慎。深圳的于先生是一位专业人士，他对房产市场下滑的影响直言不讳。他表示，房价下跌直接冲击了那些将房产视作投资的人，他们损失了数以10万计美元的资产。他告诉华尔街日报，他说大概3年前或者更早以前，他的感觉是人人都想找一个更好的工作，但现在他身边的人都想保住工作，很少有人想去换工作。所以他认为眼下最好的策略是按兵不动。那么这个在比亚迪工作的这个于先生，他反映出来一种心情呢，就现在还没有那种啊双重倒霉降临的人呢，他们的心态呢是守住眼下就不错了。这可能也会代表一部分生活在中国的网友的心态。他第三个方面梳理的是内心的某，就某定的某。最具代表性的或许是本科生沈志班，他告诉华尔街日报，他说自己已经离开学校2年半，他决定退出常规的社会赛道，他决定不买房不买车不急于结婚。他说这个选择本身代表了一部分中国年轻人用实际行动发出的宣言。这个沈先生说，他靠零星的收入和父母的资助来维持生活，他现在专注于自我成长，每天把精力投到阅读中国历史、苏联史和政治学。那么这一类躺平的年轻人可能也能够代表一部分年轻人的一种心境或者是心态。那么对以上两个方面的这种比较沉重的报道，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作为社会问题，我们应该呼吁啊，中国官方或者从舆论上给官方施压，让他们善待这些弱势群体，善待这些不如意的人。如果是由于制度、政府、政策给人们带来的一些痛苦，政府是有责任来解救的。但从另外一个方面，针对个体而言，针对要关注这个频道的相关的网友而言， LT 认为啊，还是要努力的改变自己，尽最大的能力啊，给自己的家庭带来一个更好的生活。 在这个问题上，假如你有这个责任的话，可能就不是你讲理由的问题了，你可能就得无条件的来帮助自己和家人来改善生活，这个可能需要一些更深层次的思考。最后我们来分享德国之声的一个报道，他这个报道引起很大反响，这个不是他们记者写的文章，他是转载和评论台湾劲爆的一个很有影响的文章，就他之所以来转载，包括其他西方媒体也有转载报道，就这篇文章啊，他引起了一些舆论的共鸣，这是 LT 看到啊，对习近平的分析啊比较深刻的一个文章。就一般我们分析中国问题，了解中国问题，绕不开习近平，那么对习近平个人的执政的分析呢，非常容易落入一些啊舆论的俗套，比如说开倒车、烂尾王、大傻逼。那么这篇文章他对习近平执政以来一些内在的规律和习近平比较执着的一些想法，他进行了一个解析。这么多国际媒体引起关注，原因说明大家认为他这个分析可能是有道理的。他这个报道标题是习近平如何因为五个迷失误了国，就习近平他这个他还是很固执的，他究竟固执什么内容，这篇文章他揭示是他固执在五个方面，沉迷于沉醉于这些迷因迷失，而导致了对中国会带来一些非常大的一些负面影响。他认为第一个迷失，就习近平在他执政以来他最坚持的一个事儿呢，就是对抗。他从他上任之前在墨西哥讲的那个著名的那段话，西方吃饱了撑的，就当时在中国西方关系非常好的时候，胡锦涛他们呢都还是在讲和平崛起的时候，习近平突然与整个西方较真。这个文章这样描述的，习近平执政的首要特征是对抗，特别是与西方世界顽固对抗，中国并没有崛起，西方也并没有没落，中国目前还不具备与整个西方对抗的能力。但是习近平呢，这个就是他固有的一些特质，他就是要对抗，他甚至可能是没有理由，也许是有他的理由，但是展现给世界的就是他执政追求的第一个目标与西方对抗。第二个迷失呢，这个文章认为是内耗，就为了建立核心，习近平采取个人集权，资源集中，消灭所有的批评与制衡力量，政治忠诚取代专业效率，导致内部斗争高于政策理性，政治工程高于实质改革，吹嘘大于务实。就他要的东西呢，都不是民众要的或者民众追求社会最急缺的，他现在要的追求的第一位要追求的要拿到的目标呢，是他个人的满足，满足于集权资源权力集中，满足于没有反对派没有质疑的制衡力量。那么为了这个目标，整个中国系统来围绕满足习近平的这个目标，它就形成巨大的内耗。这篇文章认为习近平第三个迷失是镇压，就他认为解决啊稳定解决不服，跟胡锦涛不一样，胡锦涛觉得钱能做到的事儿，那都不是问题，只要能用钱摆平，尽量用钱摆平，这是他的维稳策略。习近平上台之后，他认为啊高压就能保持稳定，所以他上台以后对新疆、西藏、内蒙、香港进行坚决的镇压，他认为没什么好商量的。但是这种啊镇压也确实把声音压下去了，但让中国内部的矛盾呢会急剧的越来越大，暂时可能风平浪静，但是这种靠镇压形成的这种稳定本身是孕育着巨大的不稳定。就第四个迷失，就习近平呢他的这些执政理念呢，他相信非常相信的第四个策略呢是宣传，他认为啊做的怎么样是次要的，关键看怎么说。所以当经济不好的时候，他不允许经济学家评论，甚至把他最顶级的中共的这个智库中国社科院这个经济所的这个所长给抓了，就不能说不好，而且呢要畅想经济光明论，就他认为宣传可以解决一切，同时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那就讲好中国故事嘛，就他认为外国人说中国不好，外国人的影响不好，那是因为我们的故事不华丽，故事不美丽，你就改个故事加几个形容词不就完了吗？这个是他非常迷失的。所以习近平上台以来，他每年都要长篇大论讲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要求整个系统讲好中国故事，但是他这个剧本又总在变，比如说昨天刚刚讲一千个理由要搞好中美关系，那第二天他又会讲东升西降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就他讲好故事的剧本啊，就是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但是他深信只要按他的意图去讲故事，中国就没事。他第五个迷失，就这篇文章他的描述说是踩雷，就习近平以为吞并台湾是 历史潮流和民主大业，殊不知台湾既是战略要地，也是世界的火药库。就统一台湾实际上是捅马蜂窝，而招致国际围殴，在武力在前，亡党在后。就是他现在把舆论的调门、舆论的赌注都压在所谓的祖国完全统一，而且还不能拖，所以就存在了这个中国的小粉红啊，一再敦促习主席赶快下手。因为你这个宣传呢、啊，就已经让人们感受到习主席啊，就是指日可待。那么这种宣传造成的结果，整个中国社会啊，特别是正能量粉红舆论就催促习主席要下手，所以这个踩雷的风险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德国之声对习近平的五个迷思这个报道呢，他做的评论是这样的，他说中国正走向加速衰败，这源于习近平的五大迷思，因为他沉迷于这五大迷思导致政策的失误以及严重的经济问题。那中国有什么经济问题呢？ GDP 都 5%， 这个德国之声他指出来，你说房地产危机、产能过剩以及与整个西方关系恶化。那么这个评论呢，他还对习近平的迷失对德国也会带来影响。评论认为中国的困境不仅影响自身，也对德国和全球经济造成冲击，就欧洲德国应该重新审视对中国的依赖并重组供应链。那么对于这个文章以及德国之声这个报道评论，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因为在今年以前，特别是疫情三年，习近平呢在全世界丢人丢到家了，就他像是一个原始人来面对现代文明社会，人们都在用科学的方式应对新冠疫情，只有习近平一个人拿中国民众呢做小白鼠来推行他的蛮横无理的对抗疫情的方式。他的绝招就是清零，所谓的清零嘛，就是把人封起来，封起来是不是解决病毒的问题呢？他也不管，封起来了你们就自生自灭，包括武汉封城、上海封城，就这个全世界最愚昧、最蛮横的对抗疫情的方式，就是在疫情期间让全世界看透了中国，看透了习近平，而且成为历史性的笑话。最后在遭遇新疆游行、白纸运动、彭丽发振臂一呼，习近平呢突然草草收场，所以这个是让全世界看到习近平本人的不堪和中共治理水平和中国实力的不堪。哎，突然今年打贸易战，中国的宣传、西方媒体的一些反川普的宣传，又营造出来一种啊，习近平又满血复活或者不可一世。那么之前的那种不堪是不是就没了呢？房地产危机是不是没了呢？中国的地方债务或者整个国家债务问题是不是没了呢？通货紧缩问题是不是没了呢？样样都还存在，还在恶化。所以这个报道他列举出五个迷思，对当前判断如日中天不可一世的习近平呢是非常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引起共鸣。就有时候贸易战当中那些舆论呢，可能夸大美化了中共习近平的处境，他的处境并不是靠这个与川普打贸易战都解决他的问题，他的问题仍然是存在的，而且在继续恶化的。所以这是这个文章引起共鸣的、啊、第一个原因，是不要被、啊、这样一种啊贸易战过程当中的现象所迷惑，它只是政治经济社会运行过程当中的一个因素而已，基本面没有改变甚至在恶化。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篇文章讲的五个迷思未必准确，但是大部分它还是能刻画习近平的这种执政方式和执政理念。最突出的核心，就习近平追求的第一目标不是经济发展，不是人民生活改善，不是世界的和谐文明的发展，他第一位追求的目标是要打造个人集权，为此他不惜修改中国的宪法，这是他五大迷思的核心。就他对抗也好，与西方对抗也好，内耗也好，镇压也好，踩雷也好，他的核心他聚焦在都是来服从服务于他的个人的集权、个人独裁，只要与独裁相冲突的事他就要干到底，这个是他一直没有烂尾的。其他的事他都可以烂尾，他跟美国打打和和，他对中国的经济突然房子是用来住的，突然要涨价去库存，突然一转脸又要稳房地产市场，就他什么都能变，他唯一不变的就是绝对的权力、绝对垄断的权力、个人独裁，这个他不变的，这是这五大迷思他所反映的一个现实现状。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习近平的五大迷思他的这样一种变态的执政方式和执政理念，目前他确实得到了在中国执政的相对稳定，但这种高压下它孕育着更大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就习近平他认为呢，他执政以来只要是敢下黑手 敢下重手，没有搞不定的事。事实上他也赢得了对新疆的控制，内蒙的控制，内蒙连这个蒙古语蒙古文都要在学校封杀，对西藏香港，但是固有的一些矛盾解决了没有呢？他并没有解决。这种高压下积累的怨气，积累的这样一些仇恨，他最终他会在特定的时候以特定的方式爆发的。所以在今天中共的舆论，甚至包括相当比例的西方舆论，在惊叹习近平的神奇，所谓的习近平的神奇把中国14亿人管得服服帖帖，老老实实，同时在与西方抗争过程当中气焰嚣张。那么这种背后真的是那么太平吗？真的是那么实现了中国的大变局吗？显然不是。比如刚才我们分享路透社有关光刻机的问题，因为站在中共立场上，中共的讲好中国故事立场上无所不能，但是你用粗浅的逻辑和常识去分析呢，那都是一些太平天国和八国联军虚幻的一种超能超意识能力，不可能的。中国的现实还是要回到现实。所以这篇文章更多的是让我们理解到习近平二次信心爆棚，即2021年之后2025年二次信心爆棚背后的一些不堪和值得中国社会担忧的他的执政漏洞和风险问题。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